本次对话会议仅面向机构投资者或受邀客户，第三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具体的判断或投资建议，未经东方财富证券书面授权，严禁录音、转发及相关解读，不得传播音频、视频、图片、文字等内容。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东方财富证券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
好的，各位领导，大家晚上好，我是东财固收资配组的吴亚楠，今天和大家分享汇报一下我们对于债券市场尤其是二永债的一个策略。那首先呢，先回顾一下上周市场的走势。上周债券市场总体是偏震的，二永债呢是有所调整的，利差有所走扩普信债收益率是有所下行，相对呢信用利差多是收窄的。那整个一周来看周初的时候，随着五月制造业 PMI 的回落，数据发布的回落，那经济像修复的这样的一个预期放缓，这个情绪是有所升温的。在这样的一个情绪之下，带动了长端的收益率呢是有所下行，并且月初的时候，央行对于公开市场操作是有一些净回笼的资金，那资金面没有之前的宽松，然后并且呢OMO 是零投放的，30年国债发行的结果也比较的稍微的偏一般了一些然后对超长端的情绪是形成了一定的扰动所以说债券呢是出现了小幅的调整。然后到了这一周的最后两天，周四的话，资金还是比较整体上还是偏宽松，所以说长端又有所修复，波动是比较大。然后周五的时候，随着央行的7天逆回购还是净投放的然后但是3个月买断式逆回购是缩量操作回笼了3000亿的资金，资金面还是转紧所以说有一些机构止盈是比较明显的，债市呢是有所调整在这样一个比较波动的环境下，其实我们认为对于二永债或者是利率债这种比较流动性比较强的，是可以做一个波段的因为目前我们看到就10年国债接近1.70的时候。央行会进行一些操作就会收紧流动性等等这样的一些措施，其实这也反映了背后就如果说利率下的比较快的话，因为前面比较快的从 1.75 左右下降到了 1.70， 如果比较快的话，就说明经济社会对未来经济增长的一个预期，所以说为了调节预期，然后还有一些预防资金的预防利率的过快下行，为了防止快速的上涨和下跌，会进行这样一定的操作我们再看一下资金面资金环境已经从前面已经相对非常宽松的状态到中性偏宽来进行回归了虽然说买断式逆回购阶段性的缩量对市场是形成了一定的扰动的但是五月末到六月初呢，我们看到相对还是比较平稳的宽松。那接下来呢，目前是有一定的分歧对于资金，有一种观点认为是会阶段性的收紧也有的认为呢是长期来看还会是比较宽松我们来看的话，六月应该整个市场来说应该是在窄区间内震动六月可能会有一些波动。为什么？因为呢，六月份一个是政府债的发行会量比较大，然后同样呢还会配合一些信贷的投放，然后并且有个8000亿的政策性金融工具在六月份应该会审批下来，那接下来呢又会撬动8到10倍的杠杆，也就是说接近9个亿左右的信贷资金要投放下来，9万亿，那这样子的话，对于资金市场是有一定的扰动的，所以预计我们认为是暂时会有一些震荡接下来会有一些震荡。那除了这些之外对于信用债在六月份的发行通常来说也会比五月份有所抬升。也会有所抬升，因为六月份信用债的金融资也往往比五月份有所抬升，就供给端无论是对利率债还是对信用债都是有一定的冲击然后需求端来看呢，银行的相对于四五月份应该还也会有一些偏弱，因为四五月份的信贷投放根据发布的数据根据我们的调研四五月份信贷投放的数据同比可能是有所减少的但是六月份随着政府债的发行，随着政策性金融工具的发行之后，六月及七月七八月可能信贷投放会稍微偏多一些，然后再加上季度最后一个月冲量所以说市场上的需求也会有所削弱所以说六月可能会有所震荡的震荡波动。那这样的话就迎来了我们如何面对六月份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认为是可以进行一些波段操作的因为利率呢也不会调整，市场也不会调整太大，因为从最近的交流来看，基本上长期看多这样的机构接受程度是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了，但是短时间内肯定会有一些扰动的。那当市场有扰动有调整的时候，那我们可以勇敢的大胆的去买就好了勇敢大胆去买，然后之后等到收益率再下来的时候，预计3季度的时候可能还会有所下行，那我们到时候就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波段。然后期限上呢我们看就很多有一些银行的这些二级资本债相对于中短票的品种它的利差已经回到了相对比较有吸引力的位置了那之后的话配置的价值是比较高的4到5年或者是更长期限的二永债，这种修复的弹性是更大的如果考虑流动性的话，那肯定4到5年的流动性会更好一些，但是从凸点的角度以及配置价值角度，7年的也是比较好的一个配置的品种这是我们整体上的一个观点。那操作上呢，还是要逢调的时候配置逢调的时候配置，避免在利差快速压缩之后追高这就是这是整体的一个关于二永债的一个策略。那接下来呢，还有关于一些普信债普信债的话，我们看就是3到5年的普信债是具有 更大的一个票息和期程价值的啊，配置盘的话可以参与啊七年左右的中高等级。然后如果是因为我们判断长期利率还是会往下，就长期债券市场还是一个牛市，所以最近呢有不少的机构都关注到了超长期的信用债。那我们的建议是等到调整的时候啊，等到调整的时候，比如说啊实债如果啊又调整到了1.73啦啊，或者又接近到1.75啦，这个时候我们去配一些超长久期的债券，我觉得是比较不错的啊，是比较不错的啊。这前提也是我们对于长期债市的一个判断啊。那这些逻辑啊，也跟各位领导在线下啊以及线上交流过啊。那之后的话，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再继续的多多交流啊。好呀，我今天的汇报分享啊就先到这里啊。有什么需要的话，我们再随时联系。谢谢。下面请我们
各位领导晚上好，我是东方财富的化工分析师马小轩。那今天的话，我就简要汇报一下我们刚发的一篇道恩股份的个股深度。公司的话主要是做这个改型塑料、热塑性弹性体还有送子粒的。2025年的话，营收规模在60.6亿，净利润是在1.9亿。2026年一季度营收有17.2亿元，然后规模净利润是1.2亿，同比增长了169%。那这个利润增长主要是因为去年实现了一项宁波 SK 的收购，然后今年2月完成了定调。那这块的话，我们等一下会详细的介绍。那么公司的三个业务板块里面的话，我们先讲一下这个热塑性弹性体的板块，这个也是未来成长性比较高的一个板块。截至2025年的话，它的营收占比是14%，毛利占比有24%，是利润的这种弹性的核心来源吧。第一个的话是公司去年有收购宁波 SK， 这个是做 EPDM 的一家公司，那么说基本上今年就是靠这个收购可以实现净利润的翻倍。那么第二项核心产品的话就是这个 TPV， 也在稳定的投建新的产能。那么第三个的话就是它在跟玲珑合作研发的这个 DVA， 这个是应用在轮胎上面的一款新产品，那预计今年下半年也能够实现商业化量产。所以说下半年整个来讲的话，公司的这个变化还是比较多的，这个也是我们关注到这家公司的一个核心的原因。然后首先讲一下 TPV 吧，它是公司的一款核心的产品，然后目前的产能是有9万吨，其中有4万吨是2025年新增的，那在全球的产能占比大概是20%，仅次于美国的塞拉尼斯。那目前其实国产的 TPV 在中国整个的市场渗透率是不足50%的，它下游的话主要是给汽车的一些零部件，就像那个雨刮器的胶条，还有窗户的那种密封条，高端一些的话会用在新能源汽车的那个密封件上。那其实随着我国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的发展，那对于这种以塑代钢的需求是非常强烈的。那针对像2025年大概国内的这个新能源汽车68%的这个全球市占率来看的话，那其实随着国产的新能源汽车用量的持续提升，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那我们认为 TPV 的国产化替代空间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其次的话就是今年新收的这个 EPDM， 这个的话 EPDM 其实是也是 TPV 的一种核心原料。那它收的这个标的公司是有6.5万吨的产能，25年的话实际利润大概是在2.5亿左右。那公司是拿了80%的股权，那这个收购其实我们觉得是非常有性价比的。公司一共付出的是5.16亿元的对价嘛，相当于一年的利润加上目前公司的这个净资产。然后并且提前一年的话，其实公司就对这个宁波 SK 的 EPDM 排号进行了升级。从宁波 SK 的经营业绩能看出来，它24年的净利润其实不到1亿，但是25年的话就是在公司的技术包括市场渠道介入的这种情况下是直接实现了翻倍。那针对道恩本身的话，因为往年的净利润也只有2亿左右嘛，所以收购了这个优质资产之后，其实净利润就可以直接实现翻倍了。然后此外第三个就是材料的话，就是这个DVA， 这个是公司的研发团队跟北化的一个院士团队合作完成的，是属于轮胎界一项完全全新的材料，就是在而且这个材料可以在不增加单胎成本的情况下去大幅的为轮胎减重并且提升性能。那我们觉得这个整个的优势还是非常适配当前轮胎行业的一个整体需求的。那公司下半年的话放量是大概5000吨，在建的产线的话还有2万吨。那我们按照单胎大概0.4千克的这个使用量来算的话，其实对应到国内的整体需求是有50万吨左右。那所以说我们觉得 DVA 整个的这个市场的需求的提升空间还是非常大的。当然这个具体也是要看一下下半年整个商业化的一个落地的情况。所以其实综合来讲，我们觉得目前公司的定位可能更想从一个传统的改型塑料的企业就转型为这种平台型的核心平台的这种企业。那么目前商业化程度确定性比较高的像这个 EPDM 还有 DVA， 那此外的话其实也有囤积一些新的材料，比如说机器人的那个人工肌肉 TPE， 还有仿真皮肤TPV， 以及电磁的绝缘材料，然后 HNBR 等等这些，其实这些在机器人呢，然后包括电缆还有航空航天领域都有应用，并且也在逐步向下游进行送样。这块的话其实涉及到的品种然后包括下游对接的客户还是比较多的，各位领导感兴趣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再详细的进行交流。其实我们是觉得，因为目前高端制造领域对于这种材料的轻量化诉求是非常高的，只不过也受到一些核心性能的约束嘛。因为像材料减重之后，像这个抗乳变性能不足啊，或者说长期载荷下它的 会异形变，或者说耐疲劳性会变差。再比如说它像就是塑料材料它的这个刚性跟强度的这种失衡吧，就会有一系列的问题。那如果说想要兼顾轻量化和它综合的使用性能的话，一个是就是像热塑性弹性体的这种比较先进的一个硫化的工艺，以及说要搭配它这种可能要到纳米级的这种功能的天料去进行一些改性的补强。那这个核心的话，我们觉得还是在它的这个工艺上面。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公司其实目前已经顺利完成了一到两款这种高性能弹性体的材料的彻底的商业化孵化嘛。那包括技术啊，还有市场上面其实都已经得到了一定的验证。那基于公司现有的这种技术的沉淀，还有产品的布局，我们也非常看好公司逐步成长为这种平台型的高分子合金公司，然后也去持续孵化我们上述说的一些可能比较新的这种核心材料。所以说整体的话，从估值来讲，就是现有的，因为像主业的这个 TPV 还有改性塑料，今年产能都还有增长。改性的话呢，我们没有花太多的篇幅在这边介绍，然后各位领导感兴趣，我们也可以就是私下来讨论。那这块其实算是公司的一个利润的基石，而且公司也绑定了国内的这些头部的家电，包括汽车的企业。所以说新增的这种产能的话呢，基本上我们觉得去消化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而且它的毛利的话，常年也能保持在比较稳定的，可能十个点上下吧。那我们觉得26年的话呢，这个板块可能也是就是会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增幅。那随着产能产量的释放，大概在10个点左右。那么热塑性弹性体这块呢，因为变化也比较多，那如果说整个 EPDM 的这个业务都装进这个板块的话，今年其实是有望实现200%以上的较大的涨幅。所以说整体估值我们今年是看到200亿。主业的话呢，因为它历史的 PE 基本上都是35倍以上的，那么就光是原有的主业加上今年收购的这个宁波 SK 贡献的利润，我们觉得就能支撑170亿以上的市值，再加上下半年 DVA 的一个商业化，我们是给到了30亿左右的这个估值加成。那明后年呢，随着这个 DVA 的一个再大规模的商业化，包括现有的一些产品可能再有这个产能的释放，以及包括我们上述讲的一些高端的新材料的释放啊，或者说是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这种合作，我们觉得会是有望打开更高的这个估值空间的。那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也具备一定的这个估值的安全边际，所以我们是比较推荐去长期关注的。好，那么更多详细的数据还有包括公司的估值模型的话，也欢迎各位领导再来和我们团队私下进行探讨。那我先介绍到这里，感谢各位领导的时间。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